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13号，继续来关注中国经济。2025年1月份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共已经出台了两项经济上的重要措施，是一收和一放。一收呢，是指暂停了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这个操作。一放呢，是指扩大了财政支持家电以旧换新的力度。那这两个事情咱们今天一件一件来聊。首先是央行暂停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多次解释过，央行购买国债它其实就是增发货币的一种方式，是向整个流通体系注入流动性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呢，它不能够拍脑门啊，说我要印多少钱，它得找一个东西作为参照，所以就以国债为锚来增发货币，是这么个意思。央行买东西呢，也和大家逛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是一个概念啊，央行是掌握着印钞权，所以呢，他说我要投放多少货币就是投放多少货币，说开动印钞机都不需要有这个动作啊，那也只是个比喻。在购买国债这个事情上呢，他是只需要在国债承销商的账户上打进一个数字啊，记一笔账，就表示投放了这么多钱，然后国债被转移给央行，也只是记一笔账，就算完成交易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增发货币呢，看起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今年开年中国股市就大跌，房地产价格也没有拉起来。按理说央行灌水向整个体系注入了更多流动性，它是能够拉动资产价格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并没有发生。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没有拉动资产价格，它至少拉动了一项的价格，什么呢？就是把国债价格给拉高了啊，让国债的需求变得更紧俏了。于是呢，我们今年开年以来就看到国债的收益率不断走低，因为国债的票面利率是固定的，国债的市场价格和它的收益率变化是相反的方向，收益率在降低，也就意味着国债在涨价嘛。去年10月份在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做出指示，说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央行应该逐步增加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那这个表态呢，当时是被认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啊，中国版的 QE 就要来了，大放水就要来了，于是就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神推理，一度非常流行。什么推理呢？就是说随着央行的入场，中国的资产交易会被再度激活，在流动性大大充裕的情况下，那当然股市利好嘛啊，所以股票价格会一路高歌猛进，于是才有了上海爷叔的那一番宏论。房价这一块呢，就算不上涨，最起码也是稳住了。接下来呢，就是财富效应的红利会再度出现，老百姓觉得自己资产升值了，更有消费底气了，那当然花钱也就更大方了。钱花光了不要紧呢，下个月把你账户上的股票卖一点，把那个升幅变现一点不就行了吗？所以就更敢花钱了。企业呢，也更加愿意贷款了，因为企业可以拿它的股份作为质押，更容易贷到钱。当然随着流动性的充裕，银行要为这些钱找去处嘛，所以实际的贷款利率也会往下走，投资会很兴旺。总之就是消费和投资两端都会被拉动起来。事实上呢，是想的挺美，过了一个季度回头审视，所有这些神推理都没有发生。这贴药是灌下去了，但是以中国病人这个体质来讲啊，体质是身体素质这个体质，这个药没有达到预期的作用，副作用倒是很明显，就是钱没有流进股市，反而是钱在从股市被抽走往债市里面灌。上个星期的最后几天，中国那几大股票指数又出现了一轮显著的下跌。我今天查了一下啊，1月13号上证指数继续小幅下跌了 0.25%， 是报收于3160点，你看又站在3200点下方了。而且一种国际主流分析认为，中国的基准指数已经非常逼近熊市了，所以习总经济师的指点方向又光速烂尾了。中国版的 QE 量化宽松刚刚开始了一轮，相当于是踩下去了第一脚油门，结果2025年初又是一脚老刹车，又把那个水龙头给暂时拧上了。那么请问央行下场买国债这几个月到底灌进去多少钱呢？从8月份累计到2024年12月底，央行一共净买入了10000亿元的国债。那这个数字算多还是算少呢？我们对比一下美国啊， 美国2008年11月份推出了第一版 QE 量化宽松的时候，它计划的总量呢就是 1.75 万亿美元啊， 1.75 兆，但是长期国债在这个第一版计划当中只占一小部分，只占3000亿美元。美联储灌水的第一版计划当中的钱绝大部分是用来购买啊，那个惹了祸的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搞出来的债券啊，就是买入美元 MBS， 所以它第一版量化宽松的主要目的是为房市兜底，不要让这个雷爆得太彻底。而中共央行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竟买入了10000亿元国债，从这个本币的规模来讲啊，其实不算小了。央行放出的货币叫做基础货币，在中国的货币乘数呢当前是 8.57， 所以央行的这一波放水最终所带来的广义货币 M2 的增加量就是10000亿乘以 8.57 啊，也就是8万多亿，接近9万亿元吧。然而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呢，其实它货币乘数是显著降低了的，2009年是降到了5以下，只有4点几，也就是说央行放出去1000亿美元，最后在流通当中变成了现金和各种储蓄的是4000多亿美元，中国的货币乘数更高啊。当然关于这些比较烧脑的金融概念咱们今天不细说，总之结论就是中国央行在2024年最后这几个月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往流通中灌的钱，这个刺激的力度其实是不小的。可是结果呢，你看很令人费解，反而把股市刺激成熊市了啊，这是咋整的呢？那为什么中国病人的体质就这么特殊，习总经济师又误判了呢？今天的节目稍后会分析。接下来我想先说刺激的另外一手，刺激消费。目前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以财政补贴拉动耐用消费品销售，以旧换新这个事儿。被刺激的对象呢是家用电器，现在又包括进了数码产品，手机、平板电脑这些啊，所以央行买国债和财政刺激以旧换新，它其实是一套措施里的两招，咱们得放在一起说，得把这两个事放在一起，它们的相似性、共同机理说明白了，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病从何来。2025年1月8号上午，国务院召开了例行政策吹风会，宣布五部委，就是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他们将联手扩大两新的实施范围。两新就是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过去是怎么实施的呢？过去两年实施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地方是你先在一个应用程序上注册，领取一个折扣码，在购买电器的时候，在订单支付环节就直接把价格减下来。有的地方呢，是你需要先领代金券。中国家电耗水耗电的效能一共分为五个等级，按照去年的标准，效能二级的家电啊，可以享受价格 15% 的补贴，如果你购买的是一级的家电呢，可以补贴比例再高一些，最高可以达到 20%， 一件家电最多补贴2000元人民币。那今年呢，当然政府会率先表功，说去年这项政策实施是多么的有成效，说受这个补贴政策的激励啊，去年有3600万消费者买了八大类5600多万件家电，而今年呢是要把这个补贴的范围再扩大到12个大类别的商品，现在有810亿元财政资金已经到位了啊，也就是政府拿着钱袋子在你耳边晃荡晃荡，让你听一听那个钱币碰撞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啊，就说去年你还没有出手买家电的，今年你就要出手咯。不过你去年已经出手的，今年也可以继续出手，因为今年把被补贴产品的范围又扩大了四个类别，把数码产品也包括在内了，所以你可以考虑考虑把手机、平板什么的也一起换咯。那这种力度的刺激会有怎样的效果呢？就和前面讲的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来增发基础货币，其实最终无助于刺激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样的。你看那个股市虽然受到各种大招的利好消息刺激欢腾了几天啊，现在不照样熊市熊得无可救药了吗？那么以财政补贴的方式，什么设备更新以旧换新，从根本上也是一样的，无助于拉动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家电业巨头企业的表现，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在家电业崛起的海尔公司为例，目前在家电领域啊，海尔的品牌是海尔集团旗下的海尔之家。2024年前三季度啊，请问海尔之家的营业收入是多少呢？ 是2029.7亿元，同比增长了 2.17%。看起来呢不错啊，还有增长，但是这个数字经不起细看。一拆分，第三季度它仅仅同比微增了 0.47%。比起2023年前三个季度那 7.53% 的增速来看，2024年海尔前三季度仅有 2.17% 的增长，那失速就失得太明显了。其实目前中国家电行业的老大是美的。2024年前三季度，美的的销售收入是达到了3203亿元。比海尔要高，是另外一家营业收入在2000亿元以上的行业巨头。如果看增速呢，它2024年前三季度表现也不错，同比增长了 9.57%、都接近 10% 了，比海尔要强。但是呢，这个数字你也经不起细看，放长时间来看的话，美的的增速仍然是大大放缓了。美的历史上啊，收入增速有两个高峰，一个出现在2017年是暴涨了 51.4%， 另外一个是出现在2021年是同比增长了 20.1%。 而那个时候呢，都是没有什么家电以旧换新刺激政策的情况下达到的成绩。而2024年虽然有了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的激励，但是实际上你看，不管是美的还是海尔，他们在中国以外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中国国内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人家外国政府又没提供什么补贴。美的在海外电商平台的销售收入2024年增长是最为突出的，就是通过亚马逊这类电商平台卖出去的商品2024年增长了 50%， 而中国国内呢反而增长是失速的。那请问到底是为什么呢？那请注意美的它业绩报起的两个时间点，2017年和2019年，请问这是两个怎样的时间点呢？2015年是中国房地产所谓涨价去库存的开始，2015年至16年是中国地产界狂欢的顶峰，而2019年呢是疫情开始之前最后还算比较正常的一年。房屋的成交量其实2019年已经有所萎缩，但是价格一直维持到了2021年。家电这个东西它是住房的附属品，家电市场呢它会比住房市场的变化滞后一两年显现出来，所以造就了中国家电业巨头的头号功臣其实是房地产。第二呢是海外市场，海尔和美的目前它全部营业收入当中的40%以上都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市场。而以旧换新政府补贴这些措施，第一它是作用不到房地产市场，你绝不会因为家电有了财政补贴你就去买房子，对吧？第二它是作用不到海外市场，所以这些措施对中国家电行业巨头们的作用是有限的。美的、海尔和格力这三家加起来就占到了中国家电行业销售总额的大约一半左右，因此政府补贴以旧换新支撑不了中国家电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当然在中国你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好数据啊，未来怎样的令人欢欣鼓舞，但是我经常说你在中国听这些数据分析其实是一种噪音。我们首先要从几个基本面出发来评估这些所谓的大招对拉动消费的实际作用。哪几个基本面？第一就是常识嘛，我们还没有见过哪个大型的经济体能够通过政府的补贴把全社会的消费给拉动起来的先例。你拉动个别行业的兴旺可以，拉动全社会那非常困难。有人说疫情期间不是发达国家普遍给老百姓发钱吗？这也是很直接的给老百姓的现金补贴吗？不是挽救了经济吗？发钱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救济，它是临时性的福利措施，它的目的是不让生产和消费的循环由于疫情的风控而中断，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刺激衰退以后的经济，所以咱们一定不要搞混了。发钱的主要受益对象呢，是那些挣小时薪的和较低收入的人。疫情管控来了，他们没处上班了，一下就没有了收入的来源，那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交不上了，或者日常开销都要断顿了，社会就会马上陷入混乱。所以它是一种救急的措施，它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发钱的同时还得救济小业主呢，因为小业主的资金链通常很紧张，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突然大街上空了，没人上门消费了，他的生意马上就做不下去了，也会引发连锁的动荡。那有人把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和疫情期间其他国家发钱混为一谈，说这个政府补贴买家电不就是相当于变相给老百姓发钱了吗？其实是把根本目的给搞混了。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产业政策， 是给个别行业去库存，它不是一种福利政策。是从消费者口袋里往外掏钱，不是往你的口袋里装钱。这是一个基本面。第二个基本面是，既然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它本质上是产业补贴政策，那么就会带来这类政策所有的后果。它最主要的副作用呢，就是造成产能过剩嘛。通过补贴啊，让这些家电企业把库存清空了，消化了过剩产品。那么原本呢，社会上需求减弱了，厂家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呀？是压缩产能，是优化供应链，再加上创新，对吧？推出价廉物美的商品维持生存，保住你的市场份额。本来该做这些事情，好，现在政府介入都不用做了。虽然说这个经济寒冬呢，对厂家来讲非常痛苦，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自然法则嘛，必须在寒冬当中适应力最强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现在可好，政府出补贴，那么厂家们就不用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创新、优化供应链这些事情上了，而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了怎么样挤进享受补贴的产品目录这个事情上去了。那只要被政府接纳了，挤进了这个目录，你就可以躺着赚钱了，反正降了价以后有政府来买单嘛。这种持续的产业补贴就影响了企业对环境的正常响应机制，所以普遍的后果呢，就是会造成产能过剩，该淘汰的不淘汰，效率就低下。那这一幕大家应该熟悉了，在中国的很多行业已经发生过了，在电动车行业繁荣了这两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23年中国电动车行业产能利用率是在 57% 到 70% 之间，普遍的标准是产能利用率在 80% 以下就算是过剩了。在中国电动车行业其实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只有像比亚迪这样的头部车企，它的产能利用率能够达到 90%。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做过一期节目了。然而同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扩散到中国的家电制造领域以及数码产品领域。那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旦补贴退出，你就会在市场上看到有一堆效率低下的企业啊，就是类似于像考拉和树塔这种行动迟缓的动物，它只能够在树上待着，它一旦从树上掉到了地面上，它很大几率就生存不下来啊。而补贴的退出呢，就相当于它从树上掉下来了啊。于是呢，这些企业之间就会展开卷的竞赛啊，它没有创新的积累嘛，就只有彼此使劲杀价，看谁能够把对方给搞死。那么行业性的倒闭潮和失业潮就会到来，这是第二个基本面。第三个基本面呢，就是它既然是政府的产业补贴政策，就会有行政干预造成的浪费。疫情期间给老百姓发钱倒是比较简单的，政府直接给每家寄支票就完了，钱拿到了老百姓自己决定用途。而产业政策嘛，是由官僚来决定给哪些类别的商品补贴，帮他们消化库存，那自然就有政府的行政成本，就需要有一堆公务员编制专门来干这个事情，他们来制定标准啊，来负责审核企业提出的补贴申请啊。那官僚来决定哪些类别的商品符合标准，哪些不符合补贴标准，又相当于给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就会有后面一连串的糟心事儿。最后的副作用呢，才是很多人提出的寅吃卯粮，提前挤干消费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补贴等同于打折，那消费者的需求就被钳制了嘛。耐用消费品之所以叫耐用，就是它使用寿命很长，你老用不坏它。那需求提前满足了，那很快接下来市场就饱和了，怎么办呢？难道每一年来一波以旧换新吗？那也不可能嘛。所以这一波消费浪潮过后，就很难找到理由再说服消费者敞开钱包，让其后的消费萎缩就会来得更加猛烈啊。所以小结一下，从央行下场买国债，到这种行为被踩了老刹车，再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力度，其实从投资和消费两端这种所谓大招把中国的经济都拉动不起来。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文昭往死里黑中共，中共怎么做都是错的，怎么做都是无效的。有些小粉红就会这么说了，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就要看中国经济这个病人的身体素质到底是怎样一个体质，它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了今天的虚弱啊？说到底呢，就是信心丧失，是阳气耗尽这种体质。那为啥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这个流动性它没有往股市里流，反而是反过来，是股市在往债市里流呢？ 当前有一个技术术语叫做资产荒，就是在中国优质的资产，那些安全的能够给你带来稳定收益的资产是非常稀缺的。请问你手里抱着一坨钱，你敢花吗？买股票是真的不敢买，你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就被收割韭菜了，你就莫名其妙当了接盘侠，一生积蓄从此蒸发。企业债你敢买吗？也不敢随便买。买房现在就更加不是时候，不管是商业地产还是住宅，价格只可能往下跌，不可能往上涨，你现在买房就是现在套牢。那瞅来瞅去，只有国债还相对安全一些啊。结果央行投放了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更加充裕，商业大银行得为这些钱找去处啊，又不敢去买那些不安全的东西，怎么办呢？只好大举买入国债，结果反而造成了国债价格飙升，收益率下降，它是这么个逻辑。而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很可能是以同样的逻辑来收场，因为消费总的欲望没有扩大，那家电有补贴，人们跟着去买家电，就挤占了别的消费嘛，它就可以不去旅游了，不外出吃饭了，它起的作用就跟央行放水把钱从股市抽走转移到债市是一个道理。而这个以旧换新的副作用可能还会严重一些，因为它会留下一堆产能过剩的企业，淘汰过剩产能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苦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信心缺失的信心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长期增长和繁荣的信心啊，我们这里讲的信心缺失还不是这个概念啊，最近美股波动比较大，就是属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个意义上的信心受到了扰动。因为美联储减缓了降息的步伐，你说这是坏事吧，不利于资本市场吧，又不一定。如果它降息变慢的原因是经济基本面在变好，那又是好事。最近的就业数据看起来还不错，好像经济仍然强劲，那就很有可能最终它还是会反映到企业的财报比较亮眼上。川普呢是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带来了关税大棒，但是它也带来了给企业减税的胡萝卜，一个财年之后美国企业的盈利很可能会有不俗的表现。总之是焦虑和希望混杂在一起，所以美股今年会上上下下的折腾，这是对于发展的信心受到扰动的表现，是希望并担心着啊，这样一种心态。而中国并不是这个层面的信心丧失，是什么呢？是缺少基本安全感的这种信心丧失。老百姓是今年工作能不能保得住，这种程度的信心丧失。投资人呢是我会不会割韭菜，明年年底一看我一生积累的财富都蒸发了，是这种信心的缺失。它是整体环境安全感在流失，自由的成分在流失所造成的这么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大家都宁愿躺平，进入蛰伏状态，我不投资啊，我不扩大生产规模，我不交易，所造成的经济萎缩，它是这么来的。那它当然不是你什么央行进场买国债，家电以旧换新就能够重新刺激活的。而现在这个社会大形势是所有的节儿都系在了习近平和中共本身的存在上面，那对习来讲呢，他真的是采取什么措施都是错的，这就叫做宽严接物。宽吧就是放水，他错了；严吧是拧紧水龙头不放水，那更错，因为本来就在通货紧缩，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都被文章黑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请问中国的出路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成都武侯祠，把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倒过来看就有答案了。原本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接物，后来治蜀要三思。反过来看呢，上联可以改成不审视即宽严接物，后来刺激要三思。下联可以改成是能攻心则衰退自消，从古繁荣非大招。大招的下一步就是没招，所以从古以来繁荣都不是大招招出来的，也不是弯道超车给超出来的，是攻心起到的效果。怎么样攻心呢？就是一代一代人的培养信任和尊重，有信心人们才愿意做长期投资，人们有长远收益的那种信任才愿意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搞研发创新嘛。而这70年来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个信心，被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而且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中国人经历了人民的大救星要带来繁荣富庶的许诺，结果是大饥荒，其后又经历了所谓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是过了一段时间好日子有所改善，但是呢现在又走了回头路。所以今天要想重建中国人的信心，没有别的辙了，习近平得先下来，共产党得解体退场，政治上得建立起宪政和法治， 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停止对一切公民的非法迫害和打压。在经济上，最重要的是承认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因为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得这么攻心。所以这个对联呢，咱们改过以后再念一遍，没有版权，欢迎大家转述。上联是不审视即宽严接物，后来刺激要三思。下联是能攻心则衰退自消，从古繁荣非大招。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刚刚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发表的一期节目，有一桩历史旧案疑点重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这是中共几十年来官宣的口径，所以说林彪叛逃不仅叛党，而且还叛国背叛民族。但是不断有证据显示，林彪真正想出逃的方向不是向北，而是往南，而最终目的地则很可能是台湾。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呢？林彪居然要逃到台湾去，其实他逃往苏联是更加荒谬的一个选择。那这中间到底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幕呢？那请大家收看这集思绪飞扬节目，我现在把链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